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日韩领导人今晚会晤，两国放弃贸易争端；布林肯可感励分头访问非洲，对抗中俄渗透；利比亚约 2.5 吨天然油失踪，泰国放射性式原管消失。Political 报道说，美国正加速为乌军春季反攻做准备。中国房地产供需严重失衡，绑架地方财政。日本团队从公鼠细胞创造卵子，成功受精诞生鼠宝宝。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四在第一夫人金建熙的陪同下抵达日本。当日下午，尹锡悦出席了日韩经济团体的会议，晚间将在首相官邸和岸田文雄会晤。尹锡悦是12年来第一位访问日本进行双边峰会的南韩总统，这个亦是在北韩频繁发射导弹之际，两国为修复二战时期争端建立合作而迈出的重要一步。在尹锡悦访日期间，日韩宣布放弃近四年的高科技材料贸易争端。南韩产业部表示，日本决定解除高纯度氟化氢、氟聚酰亚胺、光致抗蚀剂等三种关键半导体材料的对韩出口限制措施。据此，南韩亦将撤回之前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的申诉。星期四朝早，北韩发射了一枚疑似洲际弹道导弹的物体。据信这枚弹道导弹落在了日本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在前往东京之前，尹锡悦举行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他在会议上表示，北韩将为鲁莽的挑衅行为付出代价。预计日韩将形成统一战线，而应对日益加剧的地区紧张局势，并讨论供应链方面的合作。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礼拜二前往埃塞俄比亚，然后在今个礼拜晏一点的时候前往尼日尔。布林肯将不是今个礼拜访问非洲大陆唯一的美国外交官。负责平民安全、民主和人权的副国务卿乌兹拉扎亚将前往冈比亚和塞内加尔，而负责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李萨德菲尔德则在今个礼拜访问南非。另外，白宫礼拜一表示，副总统贺锦丽将在今个月晏一点的时候前往加纳、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负责非洲事务的美助理国务卿莫利菲上个礼拜话俾记者知，今年是美国官员前往非洲旅行的一年，显示美国希望加强和非洲的伙伴关系，以对抗中共和俄罗斯等主要对手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一月，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访问了非洲的三个国家，并承诺进一步扩大美国的投资和贸易。这些访问是为了落实美国去年在华盛顿举行的非洲领导人峰会上做出的承诺。联合国视察员礼拜二发现大约 2.5 吨的天然油凭空消失，从利比亚某地区失踪。天然油可以作为核反应堆的燃料，并在同位素分离处理之后生成浓缩油。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总署领导人格罗西星期三发出机密声明，通知各国政府利比亚的天然油失踪情况。巧合的是，泰国一间位于曼谷以东巴珍府的燃煤电厂近日传出发现一节长30公分、含有危险放射性物质的金属圆管竟然在厂内离奇消失。媒体报道，这间燃煤电厂工作人员在2月10号的例行检查当中发现这一节长30公分、阔13公分的金属圆管离奇消失。而这一根圆管原来被用于测量灰烬，而且由于因为是塔槽的一部分，所以含有色137。科学家指，这一种物质具有很强的放射性，可能有致命性。另据报道指出，在两个月前的澳洲亦发生过类似的遗失事件，当时遗失的物品是一个长8毫米、阔6毫米、外观是金属圆柱形的放射性胶囊。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15号报道，美国军方正加速将装备转移到战场，并加快训练乌克兰军队的脚步，以赶在晚春之前对俄军发动大规模攻势。美方预计攻势将在五月开始。报道说，负责协调对乌军援的北约乌克兰防务联系小组当日举行第十次会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会后强调，乌克兰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据报道，随着春天临近，美国官员越来越担心乌克兰的弹药、防空系统和经验丰富的士兵即将告罄。俄乌继续在美国认为不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乌东城市巴克姆特开战，但五角大楼强调，无论基辅在战场上的战略是怎样，美国都希望乌军拥有继续战斗所需要的武器。因政府要求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的援助计划在过去四五个月一直集中在乌克兰反攻所需要的装备上。五角大楼官员十五号表示，提供的装备和训练将令到乌克兰能够赢得战争。中国房地产供需严重失衡。国务院公布，目前中国城镇和乡村共有六亿栋房屋建筑，平均两个人就有一间屋，空置率相当高。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地方财政及房地产捆绑，如果中共当局没办法解开这个难题，房地产市场可能会进一步恶化，重挫中国经济。去年6月底，中国因为烂尾楼事件引爆大规模停贷风暴，冲击房地产市场及金融系统，受到疫情封控、房地产监管等政策的影响，中国去年的经济形势呈现疲弱的形势。雪上加霜的是，中共中央为了刺激经济实施减税政策，令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另外，对房地产开发商的打压加剧了房地产危机，这个亦打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中共政府从去年开始陆续推出多项救市措施，但从民众需求、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等方面来看，中国房地产隐然存在泡沫的危机。日本生殖遗传学专家研究团队15号公布，有公鼠的有导性多功能干细胞，亦即是 iPS 细胞，成功制造卵子，并将制成的卵子和其他公鼠精子受精之后诞生鼠宝宝。从哺乳类雄性的 iPS 细胞制造卵子是全球首例。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大阪大学教授林克彦等人所组成的研究团队表示，这项研究成果可能有助于男男配或者是性染色体异常的透纳氏症候群女性生产的治疗，决定人类或者老鼠性别的性染色体有 X 和 Y， 雄性是 X 和 Y， 雌性是 X 和 X 的组合。研究团队从成年公鼠的细胞制作 iPS 细胞，加以培养，提取 Y 染色体消失的细胞，再以特殊的化合物做处理，制成具有两个 X 染色体的细胞。这项研究成果三月上旬发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国际会议。日韩领袖罕见峰会，平壤再次发射长程洲际弹道导弹。流亡富商郭文贵在纽约被捕，涉嫌诈骗达十亿美金。硅谷银行倒闭之后，美国银行至少吸收150亿美金的新存款。劳工部发布二月份批发价格意外下滑，通胀速度有所放缓。中共涉嫌两次干预加拿大大选，特鲁多任命前总督着手调查。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将访问土耳其，预计对外宣布成功加入北约。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3月16号，礼拜四。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礼拜四上午，北韩在南韩总统尹锡悦即将飞往日本参加罕见的峰会之前，向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海域再次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个已经是今个礼拜北韩第三次试射导弹。南韩合同参谋本部指出， 南韩军方当日侦测到从平壤顺安区域附近发射的长程洲际导弹。而日本防卫省亦在社群媒体推特上证实北韩的试射消息。预计这枚导弹是落在朝鲜半岛以东大约55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本防卫省指出，这枚导弹飞行约70分钟，飞行距离约为1000公里，最高高度超过6000公里。好彩目前还未收到有船舶受害等信息。而南韩总统尹锡悦礼拜四随后已经到访日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会谈。尹锡悦在出访之前受访的时候表示，随着北韩核子导弹威胁不断升高，在这个多重危机时期，南韩和日本的合作越来越迫切和需要。当地时间3月15号上午6点，流亡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在纽约遭到逮捕。据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当日解封的一份大陪审团起诉书，指控郭文贵和他的财务顾问余建明涉及电汇欺诈、证券欺诈、银行欺诈和洗钱等12项罪名。案件源于被告等人涉嫌向几十万郭文贵的在线追随者提供虚假陈述，以吸引他们对各种实体和项目进行投资。据称，郭文贵和余建明在阴谋过程中挪用了几亿美金的欺诈性资金。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威廉姆斯提到，在2022年9月至2023年3月期间，美国政府从21个不同的银行账户中扣押了大约6亿3400万美金。这6亿3400万美金都是郭文贵涉嫌欺诈的收益。联邦政府将寻求没收这笔巨款。礼拜三当日下午，郭文贵身着黑衫黑裤过堂，但在法庭上拒绝认罪。法官则下令要他还押候审，不得保释。自从硅谷银行倒闭以来，短短几日之内，很多创新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开始将资金转移到其他银行，这个亦令到美国银行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根据统计，美国银行在几日之内吸引了超过150亿美金的新存款。彭博社报道指出，这些忧心金融危机蔓延的客户纷纷将资金转移到被视为大到不能倒的银行里面，好像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等其他银行，亦都新增了几十亿美金的存款，但是具体数字还未披露。今个礼拜，由于美股区域银行股价下挫幅度太过剧烈，多次引发熔断机制，约12家小型银行股一度暂停交易。连全国性的大银行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富国银行都不能幸免。而欧洲的瑞信集团在公布原定9号的年报之后，自揭2022年及2021年财报报告程序中发现重大缺陷，消息一出，股价亦应声大跌，在礼拜三交易日中一度暴跌 18%， 触发熔断机制，股价亦创下历史新低。根据劳工部礼拜三公布的报告，二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下降了 0.1%， 低于道琼斯公司预期的 0.3% 的增幅，好过一月份 0.3% 的增幅的经济数字。这个亦为美联储控制通胀的努力提供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由于 PPI 是几个受到密切关注的通胀指标之一，这个以生产者为中心的指数捕捉了消费者上游的价格变化，有时被视为价格最终如何落在商店层面的一个潜在领先指标。而在礼拜三的另一个重要数据当中，商务部报告了未经通胀调整的数据，二月份的零售额下降了 0.4%，主要受到汽车销售额下滑 1.8% 的拖累，但总数大致符合预期。市场预计，虽然年通胀率下降，而且最近银行业出现动荡，美联储仍将在下个礼拜开会的时候着手加息。预计联邦基金利率将上调 0.25 个百分点，令到基准贷款水平达到 4.75% 至 5% 的目标区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礼拜三任命前总督强斯敦， 调查中共涉嫌干预选举的指控，履行他在今个月较早时候所做出的承诺。特鲁多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强斯敦将获得广泛的授权，就外国涉及干预最近两次联邦大选进行调查，并就将如何进一步保护我们的民主提出专家意见。加拿大政府将遵守强斯敦的建议，其中亦可能包括正式调查。在加拿大政治体系当中，公开调查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完成。现年81岁的强斯敦曾经在2010年至2017年担任加拿大总督，亦是当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私人代表。虽然目前特鲁多和加拿大国安高层已经承认中共干涉加国大选的企图，但对于公开调查的要求仍然持较为回避的态度，同时坚称中共对加拿大选举的干预没有改变选举的结果。据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星期三指出，土耳其已就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做出决定，他今个礼拜将会访问土耳其，听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于这件事的决定。尼尼斯托说，土耳其方面希望宣布决定时他能够在场，他理所当然地应邀前往接受对方的意见表达。埃尔多安较早的时候亦暗示土耳其将同意芬兰加入北约，他说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顺守我们做出的承诺。自从莫斯科去年二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芬兰和瑞典放弃几十年来的军事不结盟政策，在去年五月申请加入北约。芬兰、瑞典和土耳其去年六月在西班牙的北约峰会上签署一项三方协议，不过土耳其一再对瑞典未能够履行承诺表示失望，同时表示对芬兰的进步感到满意。对于瑞芬两国入盟一事，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礼拜二说，芬兰比瑞典早一步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在近几个礼拜增加，但强调瑞典加入亦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